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5月11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 G7 财长会议今天登场，对中议题成为焦点。
美国国土安全部突袭中国太阳能大厂金科在加州和佛州的设施。
白宫宣布拜登下个月将在华府接见来访的印度总理莫迪。
拜登再次警告，如果不上调债务上限，美国将陷入衰退。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三，拜登总统再次向共和党人施压，要求国会尽快采取行动，上调31.4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否则可能会使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导致成千上万人失业。拜登周三在纽约举行的一场活动中说，疫情大流行后的经济将因为政府违约而被摧毁，现在不是让这一切面临风险威胁经济衰退破坏美国在全球地位的时候。自从美国今年1月达到债务上限后，财政部就曾多次表示政府最快将在6月1号无法支付账单，在两党持续的辩论下始终没能敲定解决办法。目前拜登希望在不删减支出的情况下提高债务上限，而共和党人坚持只有在拜登同意削减政府支出的情况下才会提高债务上限，但拜登也表明愿意就下一份预算进行讨论。本周二，两党领袖曾在白宫会见拜登，试图推动债务上限提高，避免出现历史性的违约，但双方的会谈毫无进展。预计拜登将在周五再次与两党领袖会谈。
据白宫周三宣布，印度总理莫迪将在6月下旬前往华府进行一场国事访问，拜登总统和第一夫人吉尔将在6月22号招待到访的莫迪，并为他举行国宴。白宫在周三的一份声明中说，莫迪此次访问将促进美国和印度对于自由、开放、繁荣和安全的印太区域的共同承诺。法新社报道，美国长期以来一直试图拉拢印度，以对抗在亚洲日益独断的中共，印度则忧心中共在边界的军事集结，也寻求与美国建立联系。上周日，美国刚刚宣布正在和印度等国家合作，推动一项大型的交通基础设施项目，以加强与中东地区的接触，对抗中共“一带一路”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尽管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但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美国希望推动一个大型的铁路网络，连接中东和波斯湾国家，再通过港口海路延伸到印度，而印度则希望成为中东地区的粮仓，以色列是这一目标的中心。预计拜登和莫迪会晤时将加强一系列美印合作的事宜。
据巴布亚新几内亚外长特卡钦科本周告诉路透社，拜登总统在本月下旬到访时将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一份国防和卫星监测协议。目前巴布亚新几内亚是南太平洋人口最多的国家，拜登将借此行加强巴布亚新几内亚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白宫此前也证实，拜登5月下旬出席澳洲悉尼的司法安全对话峰会前会在22号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斯比港，与太平洋岛国18位领袖会面。特卡钦科在受访时说，拜登到访时还将签署另一份协议，允许美国海岸防卫队巡逻巴布亚新几内亚幅员广大的专属经济区，并由官员在船上担任随船观察员。协议内容也涵括卫星监测。特卡钦科说，签署这项协议将有助于监控我国海域，我们将能利用美国的卫星安全系统保护我国的自然资源不被偷捕和盗取，尤其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渔业资源。
据乌克兰一名高级军官10号说，在乌军采取了一些反击行动后，俄罗斯部队已经从巴赫姆特部分地区撤退。乌克兰地面部队指挥官瑟尔斯基说，我们已经看到乌军有效行动的结果。他解释说，乌军正沿着巴赫姆特周围接触线的某些地段发动反击，而在前线部分地区，敌军已经挡不住乌克兰守军的猛攻，撤退多达2公里的距离。 自从去年夏天以来，俄军一直企图拿下巴赫姆特，这座城市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任何战略意义。而负责替俄国打头阵、进攻巴赫姆特的俄罗斯雇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则公开向莫斯科抱怨说，他们缺乏坚守阵地的资源。瓦格纳的首领普里戈金周二说，第72旅周二上午痛失了3平方公里，我在那里损失了大约500人，我们的军队正在逃窜。他强调，他的部队只收到所需炮弹的 10%， 并说，如果俄国国防部不加强供应弹药，他们将会撤出巴赫姆特。
欧盟议员今天将针对 ChatGPT 等人工智能 AI 在欧盟的使用设限进行一场关键的表决。欧洲议会委员会将在和欧盟国家即将进行的谈判中阐述他们的立场，目的在打造出一项防止 AI 遭到滥用的法律，但同时又能提供创新的空间。欧盟希望成为规范这项科技的全球先驱。欧盟委员会是在两年前开始起草人工智能法，借以规范这项新科技。但在那之后，聊天机器人 ChatGPT、图片生成软件 Midjourney 以及其他 AI 应用的出现，大幅吸引欧洲议会对这项议题的关注，导致必须考虑进行的修正大量涌现。一旦委员会在11号进行表决，欧洲议会将在下个月的全会表决中发表意见。这项欧洲议会的立场遵循了欧盟委员会在提案中设定的主要方向。这项提案是以现有的欧盟产品安全法规为指导方针，并把查核责任交给制造商。欧盟的做法核心是对 AI 的高风险活动列出清单。
美国司法部在周三的一份声明中说，众议员乔治·桑托斯被指控犯有欺诈、洗钱和盗窃公共资金等13项罪行。桑托斯被拘留后拒绝认罪，目前已经获得保释。国会山报报道，这些指控包括7项电汇欺诈罪、3项洗钱罪、1项盗窃公共资金罪和2项向众议院作出重大虚假陈述的罪名。纽约东区检察官办公室的发言人说，他被关押在长岛的联邦法院。周三下午1:30，他在纽约中央埃斯利普东区法院出庭，但他拒绝对13项联邦指控认罪。据纽约美国检察官办公室说，他以$500,000保释，下一次出庭时间是6月30号。尽管受到起诉，桑托斯仍然可以留在国会，并继续代表他的选区。桑托斯从宣誓就职前就一直受到密切关注，因为他的简历和传记受到质疑。去年11月，34岁的桑托斯在主要由长岛富人区组成的纽约第三选区当选后不久，纽约时报和其他媒体披露，桑托斯的个人简历基本上是编造出来的。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监督机构说，在美上市中国公司的审计工作存在严重缺失，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三，谷歌在开发者大会上发布了最新的人工智能语言模型 PaLM 2， 它不仅支援多种语言，更具备强大的推理能力和编程能力，成为 GPT-4 的有力竞争者。 PaLM 2运用超过100种语言的多语资料训练而成，理解和产生文字的能力大幅强化，能把含有微妙细节的文句翻译成各种语言，例如不容易处理的谚语、诗歌、谜语等。 PaLM 2也拥有广泛的数据资料，涵盖数学算式的科学研究论文、网页等，在逻辑、常识推理以及数学方面的功能大幅提升。 PaLM 2还使用大量公开的自然语言和源代码资料进行预先训练，精通常见的编程语言。 PaLM 2在医学等专业领域也具有一定的优势，可以回答专家级别的体检问题。谷歌说， PaLM 2已经被用于支持自家的25项功能和产品，其中包括 AI 聊天机器人 Bard 以及谷歌文档、幻灯片和工作表等。
5月10号， 台湾人工智能实验室创办人杜益谨在脸书转贴了马斯克的推文，通讯软件 WhatsApp 不可信的截图，并指出 App 偷听使用者讲话是真的。曾经有人觉得手机 App 会在使用者交谈时推送相关的广告，即使没有搜索过这个内容。例如，上一秒刚刚谈到球鞋，脸书就会凑巧推送鞋类的广告。杜益谨说，那是因为很多 App 在偷录你的对话。安卓有个新功能 Privacy Indicator，可以知道手机 App 有没有在偷开麦克风。多名用户证实，脸书的免费软件 WhatsApp 会偷开麦克风，即使你没开启它，也会在背景执行。杜益谨还指出，智能音箱不是只有在唤醒时在听，而是一般持续在听。商用视频软件不是只有开镜头、麦克风时才会录，部分软件会持续录。就连客服对话的文字，即使没有送出，有的客服也可以看到你的编辑过程。
长期以来，抗抑郁药物成为医生常为慢性疼痛患者开出的处方。然而，5月10号，英国医学资讯研究组织的一项大型研究报告指出，几乎没有证据显示大多数抗抑郁药物对治疗慢性疼痛有效。来自几所英国大学的科学家检视176项试验，内含近3万名患者，他们分别服用了25种不同的抗抑郁药来治疗慢性疼痛。结果，研究人员只确信一种抗抑郁药杜洛西汀对短期止痛有效，另一种抗抑郁药米纳普仓也可以减轻疼痛，但可用研究资料较少。至于阿米替林，这种最常用于治疗慢性疼痛的抗抑郁药物之一，研究人员说，由于缺乏可靠的证据，他们无法评估它是否有效或者安全。但研究作者也提醒病人，突然停止服用抗抑郁药是很危险的，停药前应该向医生咨询。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土安全部调查部门的发言人周三说，本周作为正在进行的联邦调查活动的一部分，国土安全部在佛罗里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执行了一项搜查令，涉及到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之一中国晶科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但他们没有提供更多的详细细节，请听报道。
据国土安全部周三宣布，当局本周突击搜查了一家工厂和一个销售办事处。该工厂和销售办事处是由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之一中国晶科能源控股公司所运营的。总部位于上海的晶科控股在佛州杰克逊维尔设有太阳能电池板工厂，并在旧金山设有销售和运营办事处。当地新闻媒体指出，晶科能源位于佛州杰克逊维尔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厂是于周一遭到联邦特工的突击搜查。熟悉该调查的一名部门发言人向杰克逊维尔新闻媒体表示，国土安全部的主要调查机构国土安全调查局在工厂执行了搜查令。来自联邦调查局、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以及当地执法部门的特工当天也在现场。据了解，晶科能源是于2018年在杰克逊维尔建立了这一工厂，目前拥有270多名员工，是中国公司在美国的第一家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厂。该公司计划正在进行5200万美元的扩张，上个月还曾获批了230万美元的经济发展增款。此外，该公司也是近年来在美国建立生产基地的少数全球太阳能制造商之一，因为大多数美国太阳能电池板都是从亚洲进口的。去年，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曾根据维吾尔强迫劳动保护法扣留了晶科和其他大型中国面板制造商的一批太阳能设备，原因是对强迫劳动的担忧。不过，最近几个月，晶科和其他公司已经获得了被拦截的货物。在几家当地新闻媒体报道了佛州发生的突袭行动后，晶科股价周二重挫 8%，该股周三由小幅回升，收在 43.89 美元。 据公司发言人对外表示，目前业务运营正常，并且正在与相关机构进行建设性接触，以了解调查的性质。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周三发布2022年对两家中概股会计师事务所的检查报告，总共检查的八项审计业务中有七项存在问题。这家机构发现，毕马威在中国以及普华永道在香港对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做的审计存在令人无法接受的缺失。请听报道。
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 PCAOB 周三公布了对中国的毕马威华镇和香港的普华永道的检查报告。这些报告的完成日期为3月28号，周三是首次公开发布，发现毕马威接受的所有四项审计均有缺陷，而普华永道接受的四项审计中有三项存在缺陷。PCAOB 主席埃里卡·威廉斯周三表示，这些缺失非常严重，使审计人员无法获得足够的证据来支撑这些公司的财务报表。他说，这两家会计师事务所代表着被香港和中国大陆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在美上市公司 40% 的市场份额。毕马威和普华永道名列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虽然 PCAOB 这次指出的问题与该机构首次查阅外国公司审计记录时通常发现的问题是类似的，但是这些结果有可能加大全球投资者的忧虑，他们对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的公开财务报表的准确性感到担忧。中国和香港是唯一两个拒绝允许美国检查上市公司审计报表的司法管辖区。十多年来， PCAOB 一直要求获得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的审计文件，但中共一直以国家安全为理由不让美方检查会计师事务所持有的约200家中概股公司的审计文件底稿。美国国会2020年12月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该法律赋予 PCAOB 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进行审计工作的权利。PCAOB 官员已经开始为2023年的检查展开实地调查工作。在2023年的工作中，该机构预计将对代表该地区的 99% 的审计工作进行检查。威廉斯说，该机构将继续为履行本职工作而要求获得全面查阅权限。如果中共当局开始限制检查和调查的查阅权限，按照去年达成的一项美国法律，中国公司限期两年合规，否则将被踢出美国交易所。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G7 财政首长会议将在本周登场，跟中国相关的议题预计成为焦点。G7 成员国将寻求让供应链远离中国，同时也试图让北京在解决全球债务问题上进行合作。此外，因为当前美国的债务上限问题仍然悬而未决，预计财长耶伦可能会在本周晚些时候才会访问日本。请听报道。
从本周四起，七国集团财长会议将于日本新泻县举行。为了应对国内的债务上限危机，消息人士向路透社指出，财长耶伦已经推迟了原定到日本出席峰会的议程，也可能只留在美国。与此同时，耶伦正与美国商界及金融界领袖接触，解释债务违约对美国及全球经济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耶伦本周曾表示，美元和美国国债被认为是全世界金融体系的安全资产，是这个体系的基石。当前的美元和美债都是值得信赖的，但如果不能提高债务上限，这将会损害美国的信用评级，会使美国的信用面临风险，这将是一个真正令人担忧的问题。如果发生债务违约，经济和金融市场都将遭到重创。而拜登总统周二也暗示，如果债务上限的问题不能够得到解决，他可能会取消原定于5月19号到21号在广岛参加的七国集团峰会的计划。目前，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美债持有国，美国的债务危机对这次七国集团财长会议的东道主日本来说也相当棘手。据日本官员介绍，这次七国集团财长会议要讨论的议题包括如何加强世界金融体系，如何防止俄罗斯躲避制裁，以及通胀高企等全球经济风险。日本也希望这次会议能够在结束时发表一个联合声明。路透社引用一名日本官员的话说， 日本提出了一个很长的需要讨论的问题清单，其中许多都与中共有关，这可能会让与会者没有多少时间去品尝新鲜的清酒。日本财务大臣铃木俊一强调，这次峰会要争取更多南半球国家。铃木俊一也邀请非洲联盟今年的轮值主席郭科摩罗参加定于周五举行的一次联络会议，受邀的国家还有巴西、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但会议没有邀请中国。新兴国家的债务问题在会议议程上占据了主要位置。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波士顿亲共侨领被捕，专家说美国全面调查反制中共。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5月11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今天终止 Title42 法案，前两天涌入上万非法移民；
司法部没收俄罗斯寡头的资产，首次移交给乌克兰使用；
波士顿亲共侨领被捕，专家说美国全面调查反制中共；
美加合作在拉脱维亚实施向前追捕行动，打击黑客。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当地时间11日23:59将终止2020年因疫情实施的 Title42 法案限制。全国边境巡逻委员会会长朱德说，9号和10号每天都有上万的非法移民要从墨西哥边境进入美国。又鉴于很多非法移民仍然守在墨西哥边境等待进入美国，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警告，非法移民如果硬闯将面临严重后果。根据10号拜登颁布的新规，非法移民硬闯美国遭到逮捕，如果不符合庇护条件一样会被驱逐出境，并且未来5年不得再进入美国。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即将松绑 Title42 法案，大批非法移民人士涌入美墨边境区域。10号上午，墨西哥瑞诺沙和美国德州法尔之间的边境区域更出现暴力事件，一次为墨西哥部队和人蛇集团爆发武装冲突，一共造成3人死亡。而加州圣地亚哥和墨西哥蒂华纳的边境高墙则有非法移民不断翻墙闯入美国。
俄罗斯日前确认为中国2座核反应堆供应高浓缩铀。美国拜登政府的高级顾问说，中共和俄罗斯深化合作可能颠覆几十年来稳定的核军控国际局面。根据美国国防部的中国军力报告，中国的核弹头数量在2020年代末可达到1000枚，并在2035年增加到1500枚。前美国传统基金会核威慑和导弹防御政策分析师盖勒说，中共的扩张速度比美国预期的要快，而在俄罗斯的帮助下，中共或许能够进一步加速这种建设。军事专家认为，美国急需重建本国的核力量和加强核威慑态势。彭博社5月6号报道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军备控制的高级主任瓦迪指出，中共和俄罗斯一直深化在核武器关键核技术方面的合作，两国还加强了与伊朗的关系，包括贸易往来和联合军演。他说，为了避免误判，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必须应对现在和潜在的威胁，包括伊朗的核野心和危机期间利用人工智能进行决策。
苏丹首都的战斗周3恶化，目击者报告几个社区遭到空袭、火箭推进榴弹的攻击和枪击。苏丹南部部落之间延续几天的战斗让人担心，大部分围绕喀土穆进行的冲突可能会扩散。世界粮食计划署周3说，由于暴力，苏丹另有250万人近期预计会陷入饥饿，让苏丹严重的粮食不安全达到空前的水平。世界粮食计划署说， 苏丹有1900多万人目前受到了影响，占人口的1/5。世界卫生组织周二说，苏丹将近一个月的残酷战斗目前导致6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交战双方的代表团在沙特阿拉伯的会谈已经进行将近一个星期了。一名知情的西方外交官对路透社说，协调人正在着重达成一项停火和人道接触的协议。美国副国务卿卢兰说，美国谈判员对这两点谨慎乐观。
以色列军方9号凌晨对加沙地带多个地区发动空袭，3名巴勒斯坦激进组织伊斯兰圣战组织的高级指挥官身亡。10号，双方展开第二轮交火，除了以色列空袭加沙外，巴勒斯坦各军事组织也朝以色列发射了几百枚火箭。据路透社报道，以巴冲突近期不断升级，以色列本周针对加沙走廊进行2次大规模空袭行动，击中巴勒斯坦方超过130个目标，包括火箭发射系统在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共发射400多枚火箭，其中有1/4并没有击中加沙区域。巴勒斯坦激进组织联合指挥部则说，连同伊斯兰圣战组织、哈马斯等军事组织联手朝以色列发射几百枚火箭反击。路透社指出，巴勒斯坦当局表示，从双方冲突升级以来，已有24名巴勒斯坦人丧生。针对冲突，埃及开罗已经出面调停，希望能够尽快缓和双方局势，达成停火协议。
澳洲智库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最新研究报告指出，中共政府近年针对民主国家的网络影响力行动已经日益频繁、精密和有效，参与操弄海外舆论的政府或企业机构也越来越多，包括齐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协助中共政府通过社交媒体操弄外国舆论。自由亚洲电台10号报道，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这份题为《操弄舆论》的报告指出，尽管中共的战狼外交姿态近期稍微软化，但也加强通过社交媒体操弄民主国家舆论，呼吁各国政府加强立法，并和社交媒体业者合作，杜绝中共滥用网络言论空间操弄舆论。澳洲学者汉密尔顿著有《无声的入侵：中国因素在澳洲》和《黑手：揭穿中国共产党如何改造世界》，书中揭露中共如何干预渗透民主国家。汉密尔顿向自由亚洲电台指出，他同意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的论点，中共正在加强操弄全球舆论。
包括跟俄罗斯有联系的黑客在内的恶意行为体多次试图破坏或摧毁拉脱维亚的关键基础设施。如今，拉脱维亚在美国和加拿大网络人员的帮助下出手反击。3个国家周三宣布，已经完成了为期3个月的行动，重点是猎捕对拉脱维亚基础设施的威胁，其中还涉及一系列的防御行动。这项被称为向前追捕的任务涉及来自美国网络司令部网络国家任务部队的10几名美国人员，一支加拿大网络特遣部队和拉脱维亚军方网络安全响应部门的人员。美国网络司令部自2018年以来一直在进行追捕行动，已经向22个国家部署了47次行动。行动的目标是猎寻对手，无论是国家还是犯罪组织正在开发的恶意编码和其他工具，并且谨慎地确保他们不会被用于发动成功的攻击。今年早些时候，美国网络司令部宣布完成了在阿尔巴尼亚的向前追捕任务。此前，伊朗对阿尔巴尼亚政府网站进行了一系列严重的网络攻击。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波士顿亲共侨领被捕，专家说美国全面调查反制中共，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根据劳工部周三公布的一项数据显示，美国4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已经从3月份的5%降到4.9%，创下2021年4月以来的新低。 而且低于市场预期的 5%。 尽管这项数据已经连续十次下降，但是和美联储物价稳定的目标仍然有一段距离。为了压制通胀，美联储自去年三月起开始积极调高利率，上周决议升息一码，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空间达到16年来最高的 5%-5.25%，远高于疫情爆发后趋近零的水准。预计下次决策会议是6月13号到14号，届时美联储将掌握5月份的物价数据，但官员通常在集会的几个星期前就会释出政策风向，临近开会时再保持缄默，使得周三公布的4月份物价数据格外受到关注。美联储决策声明暗示利率连升十次后可能暂时收手，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淡化了今年会降息的预期，重申经济数据会是美联储的决策依归。
非洲东北部国家苏丹近期爆发内战，使得中国提供给苏丹的价值至少50亿美元的债务面临进一步风险，这也意味着中共在非洲采取的财务廉洁政策遭受新一轮的打击。 Aid Data 执行董事帕克斯指出，截止到2020年的十年间，中国国有实体总计提供给苏丹价值155亿美元的贷款，而且 Aid Data 的数据显示，在同一段时间，这些中国实体也借贷47亿美元给2011年从苏丹独立的南苏丹。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的数据，苏丹的外债大多已经处于拖欠状态，包括积欠中国实体的债务。帕克斯说，苏丹的逾期未还外债加上滞纳金总额已经达到苏丹国内生产总值的140%多。北京在苏丹的债务麻烦同样出现在非洲的很多地方。根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国国有实体对非洲放款总额的近80%是提供给财政有困难的国家，其中赞比亚已经债务违约，非洲几个中国资金借贷大国像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也都正在苦于履行外债义务。
知名的连锁咖啡85°C 即将前进美国东岸，开出美国东岸的第一家门店，插旗纽约的企图心明显。美食 KY 董事会通过将砸下1850万美元在新泽西州设立中央厨房，以支持供应未来85°C 在美国东岸开设的分店。由于纽约是美国东岸华人聚集最多的城市，预期将是85°C 前进东岸后优先布局的主要地区。85°C 目前在美国已经遍布7个州，包括华盛顿州、加州、内华达州、德州、俄勒冈州、夏威夷州和亚利桑那州，其中又以加州为大本营。69家美国门店中有49家落脚加州。这次美食 KY 想到东岸设置全美第四座中央厨房，市场研判最快可能要到明年才有机会在美国东岸看到第一家85°C。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涉嫌充当中共政府代理人的波士顿地区亲共侨领梁立堂被捕，中华民国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宗基将军5月11号对希望之声说，美国已经启动全面性的调查跟反制中共，请听报道。
美国大波士顿地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共同会长梁立堂涉嫌非法担任外国政府代理人、监控反对中共政府的人士，8号被起诉，9号被联邦调查局逮捕后，已被起诉相关罪名。他的拘留听证定于5月11号举行，届时法庭将决定他是否可以取保候审。联邦大陪审团的起诉书指出，64岁的梁立堂居住在麻州布莱顿，具有美国公民身份，自2018年开始至2022年间一直充当中共政府的代理人，监控当地反对中共政府的人士组织名单，甚至向中方纽约领事馆官员发送波士顿地区反中共活动及集会人员的照片与名单。中华民国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宗基将军接受希望之声记者访问时表示， 梁立堂的被捕再度的证明，美国现在已经启动全面性的调查跟反制中共在民主国家的渗透。所有的民主国家阵营现在也普遍的开始透过共同的信息来防止中共的恶性影响力。中共许多私设的警察服务站进行非法的司法长臂管辖。这一次的梁立堂事件，可看到中共统促会这样的组织一直在美国秘密发展，然后通过这些组织试图去干涉影响，甚至是胁迫在地华人。于将军说，
美国现在采取的就是外国代理人这样的一个法律来进行逮捕，这也凸显美国现在已经全面性的禁止抖音这些渗透平台，多州也陆续开始要禁止中国购买的一些房地产，尤其是接近美国军事基地的这一些动作，这表示美国它现在已经全面的针对中国可能的恶性影响力的这一些动作，除了军事之外，经济外交现在都是在对中国的全面性的围堵。
据报道，统促会统促党和爱国同心会本质十分相近，这些遍布世界各国包括台湾的中共统战组织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组织？以台湾为例，政府该怎么做来应对中共的渗透？于将军认为，台湾的情况非常特殊，尤其中国经常是以台湾作为一个发展的模式，或者是一个实验的基地，然后再向其他地方去扩散。所以台湾面临的问题会比其他地区还更复杂。于将军说，
我觉得就是要以法治法，你必须要从法律上去严格的去限制所有台湾内部成立的这一些外围组织，这一些金流怎么样严格的去追查去杜绝，包括地方性的公庙，它最大的漏洞就是公庙的政治现金是不需要会计责任，不需要详列它的来源或使用的目标对象，所以就形成非常大的一个管理上的漏洞，只要它的钱进不来，那我相信它要策动发动组织就很困难。那另外就是针对外国势力介入，应该要赶快比较先进的欧美国家制定相关的外国影响力或者是代理人，必须从法律层面跟金流层面的双管齐下，才能够杜绝中共的恶性影响力。
上个月，两名有华人侨领之称的纽约男子卢建旺和陈金平被联邦当局逮捕，他们被控串谋充当中共政府代理人，以及通过破坏他们与一名公安部官员通讯的证据而妨碍司法。2020年10月，美国政府把和平统一促进会指定为外国使团，并表示该组织是由中国共产党的统战部控制。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任真播报。
据司法部长贾兰德周三宣布，司法部将首次把没收的俄罗斯资产移交给乌克兰当局使用，尽管仍不清楚具体有多少资金，但外界估计至少可达几百万美元。司法部长贾兰德在一份声明中强调，虽然这是美国首次把被没收的俄罗斯财产用于重建乌克兰，但这不会是最后一次。请听报道。
据司法部长贾兰德周三表示，美国已首次将此前没收的俄罗斯资产转交给乌克兰政府使用。据路透社指出，司法部去年指控俄罗斯寡头马洛费耶夫违反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实施的经济制裁，并为俄罗斯政府在克里米亚半岛扶植的分裂主义提供资金。贾兰德说，当时他即宣布已自一间美国金融机构的账户中没收了数百万美元，证实了马洛费耶夫违反了制裁的行为。今年二月，贾兰德公开表示将这笔钱移交国务院，允许国务院使用被没收的财产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弥补俄罗斯侵略行为造成的伤害。贾兰德周三在一份声明中强调，虽然这是美国第一次将被没收的俄罗斯财产用于重建乌克兰，但这绝不会是最后一次。今年二月，瑞士联邦委员伊格纳西奥·卡西斯也曾指出，瑞士绝对可以没收被查封的俄罗斯寡头资金，将其交给乌克兰用于重建。根据瑞士的法律，瑞士有权将没收来的资金交还给受犯罪伤害的人。如果这不可能或受害者不愿接受，那么被没收的资金将会进入瑞士国库，瑞士可以自由支付，因此这些资金完全可以用于重建乌克兰。 另一方面，美国财长耶伦今年二月底造访基辅时，也曾谈到俄罗斯被没收的海外资产，称俄罗斯应承担其入侵乌克兰造成的损失费用，但他也承认，没收更多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目前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随着俄乌冲突已进入第二年，这场战争造成的损失已达数千亿美元，并且仍在继续上升。对此，耶伦当时声称，美国及其盟国正在讨论确保俄罗斯为其发动战争造成的破坏付出代价。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